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从上一次开始，我们来到了旧约圣经的申命记。上次我们谈了一些关于申命记的背景资料，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在这里让我跟大家温习一下，申命记跟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合称为五经。传统教会都接受摩西是这五卷书的作者。申命记主要的是述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一个月所发生的事。那些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红海和西乃山的历月，所以在他们将要面对迦南地的战争和诱惑之前，他们必须认定耶和华上帝是他们唯一敬拜的真神，肯定上帝在过往历史中的作为和能力，这样以色列人才能在约书亚这一位新领袖的带领之下进入迦南美地，享受上帝所赐予他们的生活。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他十分的关心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特别他清楚的知道以色列人是屡次忘记上帝恩典，背逆上帝的百姓，因此他更加谨慎严肃的反复叮咛以色列人要行在上帝的心意之中。摩西强调那一位公义守约的耶和华，他必定将流奶与蜜之地赐给听从并遵守他律法的人，就好像往日上帝赐福给他们的列祖一样，叫他们活在上帝的恩典里。相反的，对那些背信违约的人，他们不单失去上帝所赐给的福气，而且他们必定得到上帝的惩罚，从百姓中被剪除。由此可见，申命记是以色列人生活行为的权威，指引的根源，默想的中心，跟教育的基础内容。申命记不单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律例规范，也是人与人之间共同遵守的准则，更是上帝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 应有的生活方向和表现。当然，对于你我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是具有重要的指引，请大家特别的留意。今天我们将会讲到《生命记》的内容和分析，这个全书的分析将会帮助我们对《生命记》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对大家阅读本书将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时候，请各位拿出笔来，拿出你的笔记本来，把一些重点记下来，方便温习。生命记除了开头的一篇短短的导言，那就是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和一个比较长的结论，那就是生命记第31章到34章。除这个以外，中间主要的部分包括了三篇讲章跟一个律法部分。第一篇的讲章是从生命记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四章47节，在这里摩西使以色列人回忆过去的历史，摩西向百姓阐明，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耶和华上帝如何以他的智慧、公义、仁慈对待他们，保护他们。以色列人能够在世上生存，是由于耶和华上帝对他们的慈爱，特别是在旷野的旅程中，上帝更向他们表示了无比的宽容。上帝如此恩待以色列人，当然也希望他们以真诚的心，以爱还爱。换句话来说，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是含有嫉妒性的，不容他们去敬拜其他的偶像，也不愿意他们违背律法。因此，《生命记》的作者摩西特别在这里引证了许多许多上帝惩罚百姓的例子，作为对于百姓的提醒。摩西强调上帝的公义，所以他要求百姓也要有公义的心，不可胡作非为，走上邪恶的道路。另外一方面，摩西也强调上帝的仁慈，所以百姓要深深的知恩图报。这是第一篇讲章的主要内容。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篇讲章的内容。第二篇讲章是从生命记第五章到27章，这是全本生命记的中心部分，不但是篇幅很长，而且资料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将它分成两个重要的段落来述说。第一个段落是从第五章到第11章，在这里作者重申旧约的律法，尤其是西乃山上颁布的律法，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十诫。跟着摩西劝勉百姓要对上帝怀着敬爱的心，这样才能够忠贞的来遵守上帝的诫命。至于如何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摩西建议他们必须要与外邦人隔离，因此以色列人必须对迦南人要消灭驱除，免得被迦南人同化，受到他们的引诱，以至于犯罪得罪耶和华上帝。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慈爱也是以色列人不可忘记的事。当以色列人身处旷野的时候，上帝表达了他慈父的心肠，以无微不至的爱护来对待百姓。摩西引述具体的事实，使百姓回忆起以往的历史。因此， 面对将来，百姓更要对上帝忠心的敬拜和爱戴，唯有这样，他们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国泰民安，五谷丰收。相反的，以色列人若对于上帝背信弃义的话，必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第二段落是由第十二章到第二十七章，这是全书的中心部分，也叫做律法，包括伦理、礼仪、民间法律等等。这是每一个在上帝政权下的百姓必须遵守的律法。大致上来说，可以分为上帝国民的群体生活当有的义务和敬拜，私人生活、家庭生活应当有的责任和义务，跟关于出熟之物和十一奉献的祷词。最后是训言和附加的命令，就是命令以色列人在渡过约旦河之后，要与上帝重修旧约和声明对于违法的人的咒诅。这是第二篇讲章的主要内容。第三篇讲章是从申命记第28章到30章，这里郑重其事的声明上帝律法的重要和制裁的条文。对那些遵守律法的人来说，他们必得到上帝的祝福和赏赐，而那些犯罪违法的人也必定会得到惩罚。作者在这里清清楚楚地说明，如果百姓不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们一定失去上帝应许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而且要被掳到外邦去，过着寄人篱下的悲惨生活。所以摩西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鼓励他们务必要对上帝的律法严加遵守，因为过往的历史教训实实在在叫人认识到上帝有浩大的恩典，但同时对那些背弃上帝律例的人，他也有严厉的惩罚，这是不可忽视的。最后，让我们来看《申命记》的结尾部分，这是一个比较长的结论，是从第31章到第34章。在这里记载了摩西在去世之前选立了约书亚作为百姓的领袖，继续带领百姓完成摩西的职责。还有摩西吩咐约书亚把律法书放在约柜的旁边，每七年要向百姓宣读一次。接着记载了两首诗歌，内容是关于称颂耶和华的照顾和预言以色列人未来的遭遇。最后摩西向以色列人祝福，在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摩西就登上尼波山，在那里遥望着上帝应许赐予以色列人的福地，然后摩西就与世长辞了。这一部分的记载，不少的学者认为不是摩西的手笔，而是约书亚补添上去的，但这并不能够影响摩西是《申命记》的作者地位。说了不少关于《申命记》的写作背景跟内容大纲，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申命记》的经文，一同研读上帝的话语。让我们来读《申命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父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夫、拉班、哈喜路、底沙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 从河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利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接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时他已经击败了住西什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莱亚斯他路的巴山王鄂。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说上帝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说话，所以摩西所说的话被当时的百姓奉为圣旨一样重要。在这里摩西很清楚地指出他向百姓说话的地点和时间，地点是在亚拉巴，有学者认为是在摩亚的地方，而时间就是出埃及之后第40年11月初1日。跟着摩西列举了不少过去上帝祝福百姓和惩罚百姓的事实。我们来看《申命记》第一章第6节到第18节的经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利巴能山，又到伯拉大河。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管理你们。那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来，我就判断。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之后，要向前进发，并应许赐迦南地给他们为产业。第6节所用的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的称呼，在申命记中经常出现，这可以说是申命记的特色。这个称呼的主要目的是要使以色列人回忆与上帝在西乃山立约的亲密关系，这是十分宝贵的。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是以色列人的真正向导，所以他向以色列人发出了启程的命令，使百姓走上进入迦南地的征途。以色列是一个神治的国家，耶和华是他们的王，而摩西是上帝与他们的中间人，代表上帝向他们发言。此外， 摩西为百姓处理一些民间事务。由于摩西不能够独自承担所有的工作，他就委派了一些有经验、有智慧的人来管理百姓。摩西在挑选合适人选的时候，他要特别的嘱咐这些领袖，务必要主持正义，善尽职守，不可以假公济私，寻情苟且，因为至终的审判官是上帝，领袖只不过是替上帝执行审判的责任。今天有不少教会分裂，主要的原因是权力的斗争。教会里有传道人、长职和信徒，大家为着个人的利益而各不相让，以至于上帝的家受到亏损，上帝的名受到羞辱。所以每一个上帝委派的领袖都必须为上帝的公义而管理教会，其他的人就要学习如何配合传道人的工作，使上帝的家在地上做美好的见证。接下去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一章19节到23节的经文。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地斯巴尼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啊，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往日以色列人所经过的旷野是干燥多石的地方，路途崎岖难行，所以被形容为大而可怕的旷野。结果以色列人都经过了，这是何等值得感恩的事啊！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走基督徒的道路是艰难痛苦？如果你有，不妨听听摩西如何鼓励以色列人的话。摩西把上帝的应许陈列在百姓的面前，叫他们知道上帝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然后，摩西打发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证实了耶和华上帝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是美好的。跟着我们来读生命记第一章第34节到38节的经文。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上帝原来的意思是带领以色列人在战争中取得光荣的胜利，然而以色列人却以为耶和华恨他们，要把他们交付亚摩利人，于是他们发怨言，满心害怕。摩西看见这样的光景，特别引用了耶和华在出埃及的时候所行的神迹奇事来勉励他们，可惜他们顽梗不听，结果遭到上帝对以色列民的审判。《出 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其他的成年男子都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不过耶和华应许以色列人的下一代可以承受迦南地为业。最后，申命记第一章第41节到46节记载了以色列民在何尔玛被亚摩利人击杀。耶和华曾经吩咐百姓不可与亚摩利人征战，但是他们不听，结果他们失败了。申命记第一章让我们看见上帝如何以他的恩手带领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却失败在他们自己不信的恶心，结果仍然在旷野漂流度日。盼望今天的学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好的提醒，我们要坚定地相信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他的话语也是坚定不移的。我们要相信他的话，遵行他的旨意。愿神赐福大家。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我为你回答，或者你需要一本圣经，欢迎你。